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实实在在修炼救人，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之前我浑身是病，腿疼、手疼、头疼、心绞痛，还有从小就有的气管炎。孩子们都上学，家里穷，医院看不起，疼起来就找所谓的神婆烧香烧纸，没有一点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大法书，太好了，师父的话我这个没文化的人也完全看得懂，我就如饥似渴地看，一遍一遍读，一段一段背。在地里干活时，我就抄下一段放口袋里，走在路上歇着时都背，很快我就尝到了没病一身轻的滋味，感激的心情没法用语言表达。师父真是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来洗干净，我就得按着师父的谆谆教导去做。1999年7月，僵尸疯了，开始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那时村干部天天来家里骚扰，我就把大法书藏到邻居家了。我每天都在心里背《论语》《真修》《大宝光》等背过的经文。2000年，师父的经文走向圆满发表了，不知是哪位好同修给我从门缝里塞进来。我当时就反复看了好几遍，我看到师父说天天静心学法，出自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抓紧学法，出自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我就想书藏着怎么学呢，我就把大法书请回家，天天认真学，学不够，我的一个妯娌胆小，不敢练功，啥病都回来了，我就把他叫到我家练，他很快病就好了。这些年我把条幅挂遍了附近的几个乡镇，记得2000年阳历新年时，我和同修拿着大杆子跑了15-16里路，把真相条幅挂在了协党镇政府门口的不远处。又一年胡锦涛上台那年，也是阳历年半夜，我和四个同修配合把乡政府门前的大街贴满了真相标语。那时没有资料，同修就用红纸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等标语。2002年过年时，我买了2块9尺的红布，做成4块条幅，我和同修一人两条，同修拿回去挂在了他们乡的桥墩上，我计划挂在我镇的渡槽上，因为渡槽下边就是协党政府，能镇邪，下面又是大公路，很多人和车都从这里过。年三十半夜，趁儿子丈夫看电视没注意，我穿上丈夫的夹克服，用一个编织袋把条幅放在里边，揣在怀里，从街道绕着到山根渡槽边，我就脱下棉鞋，光着脚从渡槽下面的雪地上爬，爬到渡槽中间，正好是公路中间镇政府门口，伸头往下一看，两个警察打着手灯往电线杆上照，看什么也没有，就去公路边的屋里睡觉去了。我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看不到我，我放心地把条幅在星光下小心地一点一点抖开，结结实实地用铁丝缠在渡槽的水泥柱子上挂号，一条是祝师父新年好，一条是庆祝大法红船10周年。尽管我爬了100多米，来到渡槽中间，累得满头大汗，看着挂好的条幅随风飘扬，高兴的也不累了，喊着法轮大法好，又一步一步爬出来穿好鞋，快快乐乐的顺利回家了。到家后家人还在看电视，都没察觉。还有一次资料来了，是2条条幅，我和辅导员把一条横着的条幅挂在了山上的松树上，一条竖的条幅要挂到一栋2米多高的房顶上，这时身高仅1米5的我一蹿就上去了。还有一次时间长了，挂得多了，也记不清那年的一个春天，我买了100尺布，做了40个条幅，我们的同修自己写好在院子里晾干，我负责整理完毕， 我买了100多尺绳子，在绳子的一头拴上锤头，挂时往公路一边的电线杆扔过去，再把锤头解下来，拴上条幅，用同样的办法挂另一边，然后把条幅拉直绑到电线杆上。那一夜我们走了5-60里路，挂了几十条条幅，心里都特别高兴。第二天我家的一个侄子开车回来说，法轮功太能了，怎么挂的那么高，还挂了那么多。有一个同修是开饭店的，警察到他那儿吃饭，说到这件事，说法轮功太能了，真是难为死案，费了好大劲儿才弄下来。那个时候多难呀，要啥没啥，不像现在各种真相期刊传单都有。我记得最早开始散资料是2000年一冬天，从外地传来一份真相资料，我们就把它抄写多份，瞒着家人出来，挨家挨户往门缝里放。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2003年看到明慧网上写的文章很好，同修刻板用一台老式油印机印出来，我们在逐户散发。有一同修在外打工，我们每次定好什么时间走，我就提前上路走着，同修骑自行车从后面找我，找到我后他用自行车驮着我走一段平路，遇到上坡我就下来。就这样我们有一次走了100多里地，我们把自行车放一僻静处，每个人带几百份资料，一个一个装，东南西北散遍了。这时往回走时已经近半夜2点了，我和同修走散了，我迷路了，这怎么办呢？我就坐到公路边单盘立掌求师傅。这时从南边过来一个50-60岁的男子，我赶紧上去问大哥上什么路咋走啊，他说从这里走，我就从他指的路口走，果然同修正在等着我呢。深更半夜谁能出来，肯定是师父帮我，我心里高兴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在返回的路上，我们背着师父的经文，大觉不畏苦，一指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出自红银二正念正行。后来听同修说，他在家门口捡到了我们放的资料，很受鼓舞，他们也开始做发资料的事。最开始也没有真相粘贴，2000年到2001年我们都是自己写真相标语，买上毛笔，带上油漆，往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01年清明节前，我和对门同修定好晚上8点去本镇的一个山上，那里有庙有祠堂，那山直陡，树木多，没觉得累，我们就上去了。我俩用油漆在石门上写上了法轮大法好。到清明节，同修的女儿去那山上，正好在石门口照了一照片，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看到后我们觉得都很高兴，我说这是师父的伟大。到了又一年，我认识了2个男同修，他们乡是一个有名的邪党根据地，全省市区学生老师都去那里旅游，成千上万的人都一车一车的去。和同修商量，我们决定在山上刷油漆正实法。那时邪恶很疯狂，我们正实法的事都是夜里不睡觉去做，在路上看见车就立刻趴在地上。那天我们几个人每人一把刷子，一桶漆，一个手电，我们用手电做暗号，天一黑我们就上路了。到了山上，我们分段刷血，我分到了山中间的一段。那天夜里，我们把山路两边几乎所有的大小石头都写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轮大法是正法，共写了3-4个小时。写完汇合后，我们都感到很自豪。回到家已近半夜2点了，虽然走了那么多路，却一点都不累，这都是师父帮着，没有师父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回想刚迫害那几年，连新经文都很难拿到，经常是得到一份，许多人传看。秋天农村都是大忙季节，师父的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下来后，一位亲戚带给我一份，我一看就想背下来，但是后边还等着呢，还没抄同修就来拿。我说还没抄你拿走怎么办， 同修说复印几份才好，我说哪有印的，他说镇政府有，我说我不知道，你去吧。我递给了他。到了第二天清晨，我打开大法书学法一翻，经文在里面夹着，方方正正。我一看，高兴的心想，师父看我舍不得，给我演化了一张。到了第三天，同修又来了，我说印来了，他说我回家咋也找不到了，我说在我的书里夹着呢，他说这工作就应该你做。我一个农村山里妇女，不爱说话，不爱出头露面，也没印过什么东西，把我可难坏了。可是经文在我手里，这么艰巨的任务师父交给我，这不是偏爱我吗？我可得做好啊。那时候邪恶那么疯狂，第二天一大早，我给师父敬上香，念着正法口诀，去了一家在镇政府门口的，进去人家一看说，上级有通知，不给印。我又去了第二家，还是同样的话，我说给你挣的钱，我又不是不给你钱，你为啥不挣呢？要多少给多少。他就拿过去印了十张，在印的时候我念发正念口诀，心里那个怕呀，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没有再受到干扰，我高高兴兴地回来发给了同修。一来二去，同修缺啥都来找我，谁有事我都帮，我靠两条腿跑，不管多苦我从不烦，现在给一大片同修送周刊资料真相币都成了我的事了。去年五月份听说素江，这可愁坏我了，不会写呀，找个有文化的同修帮我，他其实也不懂法律，不知怎么写起诉状，他就把我受骚扰迫害的事写清楚了，要求习近平抓起大魔头还大法和师父清白，给我们一个修炼自由的环境。写好后没急着记，而是在同修中传看，同时和同修切磋，认识到素江是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我们周围一大批同修都在素江上做得很好。那几个月我们都忙得顾不上吃饭，把稿理好到邮集去寄，后来规范的素江模板下来了，想起自己整理的那些不太合格的诉状，我们都忍不住笑起来，毕竟我们的心到位了，正念打出去了，做了一个弟子最应该做的事。说到这儿，得好好谢谢明慧网的同修们，给我们准备了形式多样的真相资料。我从小不爱说话，有时见了熟人老远都躲着走，师父让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可难住我了。遇到会说的同修，我就跟着学，师父看我有这个心就加持我。去年伴随着发台历，我终于突破了这一关，现在我一点也不觉得难了，一边走一边讲，劝退人数也多起来了，走路的、等车的、坐车的、卖东西的都讲，大街上走到遇到的都讲。我听说有个同修这些年都劝退10000多人了，相比之下我的差距还很大，还得努力，不管还有多少时间，我就听师父的话，全身心做好三件事，我要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实实在在修炼护法救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梅珍的文章，坚定正念，清除病魔。明慧网2017年4月11日。我觉得我们大法弟子真正在法上修，都会修出金刚不坏之体。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是师父给予的，只是我们的肉眼或观念把自己障碍住了，总觉着我们这个肉身这疼啦那疼啦，我们应该穿透这个空间，看到病业磨难的本质。特别我们这儿有的大法弟子真相讲得很好，可是一交流切磋就说我的心脏又难受了，腿疼得一瘸一拐的，有的眼花耳聋，去给众生讲真相，每天三件事都在做，身体就是不舒服。有的腿疼骑车去讲真相，看到人在远处不敢下车子，到人跟前才突然跳下车子，怕人家说想练法轮功去病健身，怎么你的腿还一瘸一拐的，因此形成很大的执着。 大法真相资料中有祛病健身这方面内容的，都不敢在自己村里发，怕带来负面影响。还有的认为是自己的业力大，是病业反应，在宵夜，越觉得宵夜症状越厉害，最后躺在床上还认为是宵夜，挺不住去了医院。还有一中年女大法弟子已离世，看起来非常精进，全县大事小事都找他切磋，连临县有什么事他都知道，家里像日夜营业的小旅馆，总不断人。有一天他突然昏迷过去，好像半身不遂的样子，大家连忙帮他发正念，他才醒过来，直到躺在床上像植物人似的，4年后离世。家里像小旅馆似的，学法能入心吗？发正念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就拿我来说吧，2001年冬天，迫害到了顶峰，单位辞退了一名大法弟子，因到北京上访，人们听信了电视上的污蔑宣传，对法轮功更加仇视。什么时候把他腿练直了？这位大法弟子从小得过小儿麻痹，我们才相信。我就想，大法就是好，下雪天我穿个衬衫，穿条秋裤，让人们看看大法好不好。从那以后，无论下不下大雪，每年冬天一件衬衫一条秋裤过冬，从没感冒过。10几年我都是这样过冬，人们把我穿的衬衫戏称火龙丹。那时我每天早晨4点准时起来学法背法，整点发正念，转法轮手抄了4遍，背了30几遍，师父各地讲法看2遍后再亲手抄2遍，一天发正念不少于8次，全世界大法弟子4次整体发正念基本不耽搁。师父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接着说，早期我就对你们讲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属于3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还讲过，我说超出如来层次很高境界的佛多的是，那个魔算什么？相比之下很小很小，老病死也是一种魔，但这也是维护宇宙特性而生的。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就说说我最近这次过病魔关吧，我就叫它病业假象，我从不认为它是病业，因为师父1999年七二零以前给我们净化了身体，七二零以后把我们推到了最高位置。从监狱回来前半个月，我走过弯路，在监狱写过4书，我像得了感冒，突然咳嗽起来了，每天晚上1分钟咳嗽一下，整夜整夜不能合眼，回到家更是咳得厉害，家人都认为我上了火，梨水熬冰糖能败火，越喝咳得越严重，一咳嗽就尿裤子，晚上不能躺，一躺下痰就堵满了嗓子，双腿走路越来越沉，衣服领不能碰着脖子，一碰上咳得眼珠都要爆出来。有天夜里2点多钟，我突然被痰堵得窒息，我一下从床上蹦下来，心里喊了一下师父，马上就能吸气了。接连3个晚上到2点多钟都是被痰堵得窒息，不能进气，不能出气， 心里喊师父救我，马上就能出气了。晚上吓得不敢合眼，一合眼生怕背过气去。回到家后快十几天了，脖子肿得厉害，嗓子眼发炎，像烂了一样，疼得像撒了一把盐，吐出的痰有的带着小血丝，满嘴大口疮，不能进食。家人劝我上医院，我打着手势说不去，我能好，没事儿。说话基本出不了声。有天晚上坐在沙发上，裹了两个羽绒服，还觉得在冰窖里。我不认为那是烧，不时有声音往脑子里打，淋巴淋巴。什么淋巴，一边去，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往心里去。慈悲的师父没有嫌弃我，让同修给我送来了全部大法书。晚上我拿起师父的书《红银寺》，使劲念，念几声歇一下，一本书念完了，嗓子也有声音了。经常端起碗就啊啊的呕吐，不让我吃我就吃，夹起饺子使劲往嘴里塞，一会儿两盘饺子就送到肚里，不能喝水，端起水杯硬往嗓子里灌两杯。师父说，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卧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想起师父的法，发正念时就想，我是一个顶天独尊的神，身体巨大，我要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清除对我肉体咽喉处的迫害，让我出现咽喉胀痛、发炎、起痰、咳嗽症状的一切邪恶生命，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共产邪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请师尊做主，清除我更深空间身体咽喉处的一切灵体，一切病魔假象。我有漏，我在法中归正，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师父说，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就重新走师父安排的路，强加的我都不要，我要的是金刚不坏之体，让不符合法的一切灵体、一切病魔假象，谁指使的、操纵的、参与的，全部连根拔起，用宇宙的法清除它，用宇宙最快的速度清除，请师尊做主。然后念发正念口诀，觉得能量场特别强。每天学法练功，到点就发正念，病状一天比一天弱。有天早晨半睡半醒中，看见肛门处有两个寸把长的小尾巴，我用手去拽，它还往里钻。我吓坏了，一边拽一边吓得喊师父，拽一下喊一声，两只手轮换往外拽，像颈绳粗的大肉虫子，拽了足有两丈长，在面前摊了一大摊子，还看见虫子的小肺叶什么的，一下子惊醒了，觉得肚里空空的，肛门处还有往外拽那个东西的感觉，师父给我做主了。还有一个同修下身哩哩啦啦流血一年多，他总认为是宵夜，年前突然大出血，去医院抢救输血，医生说要给他摘除子宫。我去帮他发正念时，他正在床上躺着，还认为是消病液。我和他切磋，都在床上躺着消病液，谁去救度众生啊？我们修的是金刚不坏之体啊。他清醒了，也对准子宫处的灵体发正念，清除子宫处的灵体，请师尊做主。现在子宫也不用摘除了，病液假象越来越弱。我的右胳膊在看守所时被一女犯人一屁股坐上去，不会动了，不能梳头洗脸，用左手吃了两年饭，出现肌肉萎缩现象。我时常发正念，清除对我右胳膊迫害的一切灵体， 慢慢的我能写字了。有天端了小半盆水，突然又不会写字了，像骨头错了缝。我想起师傅的法，那功能运用好了，那石头用手一捏都得粉碎的。选自李洪志师傅著作《转法轮》。就用左手给右手接胳膊，第二天又能写字了。在师尊的加持下，通过练功，我现在开着大汽车又能到处跑了。以上是自己清除病业假象、邪恶灵体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干扰的点滴体悟，因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除对时间和自我的执着。一、去除对时间和自我的执着。最近一些开着修的同修在文章中提到，将来会有人留下来继续住师正法，在同修中引起一些讨论。我想同修通过文章把自己看到的、知道的写出来也很正常，关键是我们不应该执着或者猜想什么将来是留还是走还是怎么样，那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得了的，这是其一。其二，为什么有人会在此事上引起执着？依我看，还是思没有去掉，还是对自己的未来看重。记得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过，佛神他可以为众生、为宇宙的利益放弃他的生命，什么都可以放弃的，而且坦然不动的。我们修炼的目的不也是要成为为大法负责、为众生负责的高级生命吗？那么我们就要真的放下所有的在低层所形成的私心和变异的东西，才能真正的同化大法，才能达到真正为众生负责的目的。未来的在人间的去留，我个人觉得我们只能圆融师父所要，看宇宙和众生所需而定，绝不该像人一样生出妄念，想当然的把自己化为某一类之中。在世间修炼，特别是历经这么多年的迫害，大陆的大法弟子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迫害，有些甚至被迫害的非常严重。在此种情况下，盼着迫害结束，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任何形式的对时间的执着都会成为邪恶钻空子的地方，甚至会招来各种磨难。当某一地区同修这方面都有漏的话，就会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教训太深刻了。反过来说，即便是在人间遭受了再大的磨难，对于修炼人而言也算不了什么，因为修炼人将来要回到那永恒不灭的地方。这方面师父在导航中讲过，今生能得到大法是最为幸运的，所以作为修炼人不应该把个人的感受看重，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要去尽心的完成。二、珍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有的同修今生因为迫害而导致生活上不如意，在常人朋友和亲戚面前似乎总觉得低人一等似的，有的人甚至想从前生或者穿越小说中找安慰，觉得自己也曾经辉煌过，来平衡一下自己今生不得志的心理。其实我们从法中都明白，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曾经辉煌过，在天上我们也曾当过各种层次的不同的佛道神，但是我总觉得不管我们在过去漫长的下走和人间的轮回过程中有着怎样大的辉煌，那都是过去，那些都只能算作一个生命的过程而已。 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那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只有做好目前的一切，才能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走入未来的无限美好的新宇宙，才能在未来中永恒于苍宇之间。如果我们不做好我们应该做的，无论过去我们有着怎样不凡的经历，那都不会被正法所承认，也许都会被清理。记得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过，因为这么大的法理在人间不是再现，是开天辟地没有过的，是宇宙的开天辟地头一回。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从以上两段师父的讲法中，我就悟到，我们因为师父在人间弘传宇宙大法，我们才成为最幸运的生命，这是何等的万古奇缘。那么不管我们在哪一阶层，或者生活上怎么样，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应该把这些看重。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本身要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才行。当真正明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与责任，我想在人中修炼，在面对世人的各类眼光和说辞的时候，就根本不会有那种自卑的心态，而是会慈悲又威严十足地面对这一切了。从修炼的角度来说，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与责任之后，再遇到个人修炼和正实法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着更精进、更努力的心态来面对一切风雨和事情，很多的关和难过起来也就容易得多了。三，从正法的角度上看问题，作为修炼人，在人中修炼就会遇到一些关和难，在遇到的时候，如果一味的忍受或者清除，很多时候效果都不是很好。经过多次实践，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很多的关和难我们走过去就变得容易多了。比如身体出现难受症状，我们先应该看看自己是不是哪里有不足，让邪恶钻空子了。先找自己的不足是应该的，因为很多原因不只是我们本身有漏，还包括邪恶迫害的因素在里面。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后，不仅要发正念清除干扰，更要站在正法的角度看待自己遇到的问题。我们清除这种身体难受的表象，不是为了我个人的舒服，而是不让操控此事的旧的生命因为干扰我而被正法所销毁，不让常人因为误解我而对大法产生误解。这样完全站在正法救众生的角度，无私的基点上看待问题的时候，即使问题一时表现得很严重很痛，我们就坚定住，很多假象也就迎刃而解，执意干扰的邪恶生命也很容易被清除掉了，因为他们本身也不占理了。如果平时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是站在正法和救度的角度去看问题，那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小宇宙和周围的环境来说，都会有着非常正面的影响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因控告江泽民被骚扰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3月10日。我们地区大部分同修都向两高邮寄了对江泽民的控告状，在当地610的指使下，许多同修被骚扰非法拘留甚至非法判刑。 在旧势力营造的所谓考验压力面前，同修们都在走自己的路，有的同修在压力面前害怕妥协了，也有的同修谨记师父的教诲，讲真相，反迫害，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有一个老年同修，恶警在抄他家时，他外出不在家，当他回到家中，听说恶警抄走了他的大法书，马上找到派出所要书，每天都去要。最后警察远远看到他来，就说那个老太太又来了，快点躲起来。有个同修被绑架到拘留所后，把坏事当成好事，就是笑呵呵地讲真相，把拘留所所有人都讲了真相，除了个别人以外都做了散退。拘留所一进来新人，看守所人员就告诉他，又来人了，你快去给他讲讲。最后他带着几十人的散退名单走出了拘留所。还有一个同修被绑架后什么都不配合，抵制恶警的一切要求，不照相不签字。原来他不太会讲真相，在拘留所跟一位同修大姐学着讲真相，讲得越来越熟练，最后他们互相配合，带着50多人的散退名单走出了拘留所。有一个同修在被恶警绑架到拘留所的路上给警察讲真相，有一个警察不听，说你再讲也白搭，就是要拘留你。同修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警察说，我就是要拘留你，看看谁说了算。结果到了医院检查身体，演化出了病症，拘留所拒收。警察不死心，再送到另一个医院，还是不合格。最后警察沮丧地说，还是你师父说了算，把同修送回了家。当地610在遇到很多同修抵制迫害后，为了向上邀功，又想出了一条毒计，制定了所谓实施方案，针对有单位的宿江同修下手，企图用开除工作、扣除工资奖金等胁迫同修妥协。有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修被他们当作重点人物和突破口，结果他们遇到了一个硬钉子，在同修的讲真相、正念抵制迫害下，阴谋破产了。610头子哀叹地说，上级610来检查工作，我和他们关系好，总算应付了过去，可是省610很快就来咱们这儿视察，我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叙述，下文重点讲一个同修的故事，由同修口述，用第一人称整理了出来。2015年10月，派出所三个警察以我宿江为由撬开我家大门，强行将我绑架到派出所。一到派出所，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师父要我们走正路，与人为善，遇事先为别人考虑，将这么一己之私栽赃陷害法轮功，炮制了天安门自焚假案。当我讲到江泽民一伙活摘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时，派出所所长非常震惊，马上打电话用询问的口气汇报上级，听称呼应该是政法委书记。当我讲到现在出了办案终身责任制，你要为自己和家人想想，你看610和政法委人员都不敢用文件传达迫害法轮功命令，都是电话传达时，他又很震惊，马上打电话汇报上级。我听到电话那头不敢否认，只是在嘿嘿嘿的笑。所长把我送到看守所时，我看到他非常犹豫和无奈，一直在叹气。我被绑架后，胆小的丈夫非常害怕，每天躲在家里喝闷酒。同修知道后，到我家里和丈夫、女儿谈心，讲真相，鼓励他们堂堂正正要人。丈夫和女儿明白了，原来违法理亏的是警察，咱们才是理直气壮的。于是父女俩堂堂正正地到派出所要人，给警察讲有关法律。派出所警察们一声不吭地听着，丈夫底气更足了，和女儿每天给所长打电话要人。丈夫在电话中严厉正告所长，我已经打听到你家的住址，是不是需要我到你家给你老婆孩子讲讲你的恶行？所长吓坏了，害怕地说，你还知道我家？你放心， 我给你问问，几天就出来了。几天后我还没回家，丈夫又打电话找她，最后把她吓得电话关机，休假不上班了。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后，一直讲真相，抵制迫害。在他们要求签字的纸上写满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构陷程序很快到了检察院，检察院四五个人到看守所问我话，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连忙解释说，我们也不想来，都是公安局派出所这些江泽民的走狗干的这些事儿，我们只是来核实一下，看这些案卷是不是他们给你胡乱编造的，其他的我们不管。三天后，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退回。我被接到派出所，派出所警察让我签字回家，我坚决不签字。最后警察说，不签就不签吧，让你女儿把你接回家。我说，我是怎么来的？你们用车把我绑架来的，还得用车把我送回去。他们绑架我时用了一辆四面透风的破车，结果用了一辆崭新的商务车送我回家。送我回家时非常的心虚，把我放到路边，都不敢让村里的老百姓看见，急忙灰溜溜地跑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